三处的圣经都在新约，一处在约翰福音书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第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一百五十页，新约一百五十页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这是主耶稣的话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注意这节经文讲到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平安，下面说要不要害怕，胆怯就是害怕。我们看第二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是302面，新约302面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这些经文的翻译需要照着原文稍微修正一下，这里面的心呢都是灵，灵魂的灵。原文的意思这样说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，不是胆怯的，乃是这个刚强啊，就是有能力的，仁爱呢，就是爱心的。下面谨守呢，就是自我约束，英文就翻作 self-control， 自我约束，也可以翻作自律，自己律，法律的律。我再念一遍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，乃是有能力的灵，爱心的灵，自律的灵。这个心都是灵啊，等一下我们要解释，先把这个意思念。最后再看启示录，最后一本启示录二十一章，第八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，375页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，我们上一个不是也用这些经文？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、可恨、杀人的、淫乱、行邪术、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，他们的恨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所谓烧着硫磺的火湖，就是通常大家所讲的地狱。地狱这个观念是佛教圣经里讲烧着硫磺的火湖，是相当于地狱。这是第二次的死呢，就是所谓灵魂体完全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人的肉身，第二次是灵魂体完全下地狱。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三处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看出来，刚才所念的三处经文都提到胆怯。这个胆怯就是害怕，就是惧怕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讲如何胜过 是个胆怯。刚才所念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里面讲到有八种的光景，或者说有八种的人都有资格下地狱。这八种人都要下地狱的，最后一种是说谎话，我们上一个主日讲过，今天要讲的就是胆怯啊，害怕。也许有人心中有反感，说是说谎话下地狱还有道理，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这些还有道理下地狱，那胆怯为什么要下地狱？害怕，害怕有什么不好？害怕有懂得害怕也不错嘛，懂得害怕这是人的天性嘛，为什么要下地狱？我们要从根来了解，从根本上了解这圣经的启示的真理。为什么胆怯是第一名可以下地狱的人？八种人都可以下地狱，头一名居榜首啊，第一名居首位的要下地狱的人就是胆怯。为什么圣经这样子启示我们，这个次序的排列这样安排都有道理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便在那边毁谤神的话语，心中怀疑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句句不但带着能力，句句都有道理。为什么胆怯的是第一名可以下地狱呢？八种人中间头一名胆怯的下地狱，因为啊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犯罪人是亚当，他不听神的话，吃了一个神不要他吃的东西，他就一犯罪了，第一个反应什么呢？就是害怕。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世界里面，耶和华神来找寻他了，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了，我就害怕躲起来了。这个害怕就是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，就是害怕。所以一提到害怕，在本质上就是有罪，有罪，没有罪用不着怕。这个害怕本质上就是有罪，因为罪所以带来了一个惧怕这个的反应。我再说一遍，人类史上第一个犯罪的人是亚当，他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惧怕，就是胆怯，胆怯。因此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里面，八种人下地狱第一名就是胆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胆怯的人，如果是的话，有什么方法救我们脱离胆怯呢？有什么方法把我们胆怯变为刚强呢？那都要靠神的怜悯。神怎么怜悯我们？透过他的话，透过他的启示，使我们知道该如何胜过克服这一个人类基本的弱点胆怯。我们刚才所念到的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说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主没有留下别的给我，唯独把平安留下来，这是宝贵的遗产。主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，留下一个平安给我们。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人所赐的，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可见这个平安是单单为着，或者说专专为着胆怯的人预备的。人会胆怯所以需要平安，是什么道理？因为人犯罪，犯罪的反应就失去平安了。以赛亚书里面至少两次提到同样的话，他说耶和华说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定不得平安。人一犯罪第一个反应没有平安了，失去平安了。平安就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一把尺，一把尺度， 可以衡量人的言语、思想、行动，看看你符合不符合上帝所要求的标准。不符合失去平安，符合是有平安。所以这是神放人心中的一个最好测量人自己的标，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，因为他晓得我们都没有平安，他晓得今天人类最大的需要不是钱财，不是地位，不是爱情，不是事业，不是家庭，不是儿孙，不是你的侍奉，甚至于乃是真正的平安。人有了平安，就是享受了最大的福气。很多人有钱财，有地位，有权利，有爱情，就是没有平安。但是基督徒呢，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他有平安，因为主把平安留下来给他。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平安之后，我们就享受了一个免于惧怕的自由。这是当年联合国所提倡的免于惧怕，四大自由的之一，免于惧怕，免于缺乏。他说免于惧怕的自由是人类基本的要求，有这种，但是人家做到没有？这些年来你看，人类不要说这些年，人类有史以来哪一个时代、什么朝代、哪一个时期真正能够享受免于惧怕的自由？人一直在怕，人一直在怕。为什么在怕？因为人被四大问题啊拖住了。这个人生有四大问题，第一个是得与失的问题，得失问题；第二是恩和怨的问题，恩怨问题；第三是祸跟福的问题，祸福问题；第四是生与死的问题，生死问题。得失、恩怨、祸福、生死这四大问题啊，就形成一个大的锁链，把每个人都捆住了，因此人都不自由了，失去自由了。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许多这样的例证，比方说得失方面引起惧怕，患得患失害怕。扫罗王怕大卫，这很稀奇的事儿。扫罗是个君王，大卫是个小孩子，一个王凭什么要怕小孩子？因为这个孩子，小孩子年幼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敬畏神，神也爱他，对他聪明智慧，他能够用一个机弦甩石头啊，打死一个又高又大又强的敌人叫哥利亚。一个小孩子把一个大敌人打倒，一个君王没有办法对付敌人，一个小孩子把他打倒。我们古人说功高震主啊，功太高了，这主子受不了啊，主子受不了，功臣的功太高啊，震主，震动主人，功高震主。结果呢，扫罗王就怕，扫罗王怕这个小孩子，怕他慢慢的起来了，慢慢起来了，结果这个国位就被他抢去。因为当时以色列妇人唱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所以把万万归给这小孩，千千归给王，这个王受不住，王被这话一刺激啊，受不了，嫉妒的心出来，记恨杀人，就天天想对付大卫，要杀他。他是怕国位失去，把权柄失掉，他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啊，没有权柄不出于神，神要不给你就没有。刚才我们唱的诗，主不给我不要，我不受，这就是真正分别为圣的道理。主不给我不要，我不受。但是这个扫罗怕，怕失去权柄，怕失去地位，怕失去他的国位，国王的地位，他拼命逼迫这个小孩子大卫，怕。结果大卫呢，整整有20年之久，一直在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他不敢还手，他怎么对付他，他不敢报复。他认识神，敬畏神，他说我岂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？结果神就真正拣选了大卫，取代了扫罗的地位。最后扫罗被敌人杀死，终其身呢，大卫没有碰他一下。大卫伏在权柄之下，到了之后神把他升高。所以得失的问题不是问题，得失的问题应当放在十字架，把他钉死了，不要患得患失。你所得到的也算得什么，你失去的也无所谓。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，这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。因为他晓得得失都在神的手里，
是神给我的，我要神拿去了，我也感谢，没有话说。所以我们不必怕这个患得患失，就是惧怕，这种惧怕啊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是不必怕的，得失在交给主了。第二，恩怨的事情也是使我们害怕，怕什么？怕人家报复我们，怕。为什么要怕人报复呢？你有亏欠。你看雅各和以扫是一对弟兄，雅各用诡诈的方法骗取了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祝福，结果他流浪，他逃难，逃到舅父家里去。他怕他哥哥打他，他哥哥生言呢，等到爸爸一死就杀他，他怕跑掉，这也是20年之久流浪在外。你看一直怕，怕他报复。如果你心中没有亏欠，你没有不义的东西，没有不义之财，没有不义之地位，没有不义的权势，没有不义的一切所得，都是义的，那你怕人家？你何必怕人家？何必怕人家报复你？你没有亏欠他，你怕什么？所以基督徒应该没有惧怕，可以不怕人家报复，因为我没有亏欠你，是你误会我神之道，我也不怕，所以我没有到害怕。怕什么？所以怕人家报复啊，都因为你亏欠他，你用不正当方法夺取了他所得的，这样雅各对待以扫背叛。第三，祸福。这个祸福啊，我们总是人总是怕，怕这个祸的。我们讲这个趋福避祸，快祸的不逃避了，福总是要得到，人之常情呢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用不着，什么人怕灾祸的？彼得。彼得在一个侍女面前3次不认耶稣，为什么呢？他怕连累，他怕受连累，怕受祸，因为耶稣已经被抓去钉十字架。那么他如果承认是信耶稣的人，也可能抓去杀头。他怕受连累，怕受灾祸，被3次不认。那么今天如果你我看见了这个祸福不都是出于主吗？这个话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。祸福都出于主，不在人的手里，你没有理由害怕。那么我们要是祸也逃不掉，而且怕也没有用了，并且相信这个祸里面呢，都有福的因素潜伏在里面。我们可以因祸得福，你只要肯顺服神，让神做你的主，真正做你的主，做你的王，当你的家，当你的家，你就没有理由害怕。一切灾祸里面都有福的成分，正面的恩典，反面的恩典，都是恩典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祸福啊，也无所谓。你看彼得他害怕，最后彼得还是殉道，所以他已经不怕了，他被圣灵充满着，他不怕，他实在不怕，大大有能力做工，他最后被杀，被倒钉十字架。教会的传说道理，他被倒钉十字架也是殉道。所以主已经在约翰福音21章预先告诉他了，你现在是自由的，到你年老的时候，不要把你手捆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这是注定了，跑不掉，你怕也没有用，跑不掉。但是彼得开始的惧怕是胆怯的，后来他面对死亡的威胁没有惧怕，才能摆出见证，做一个殉道者。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也是彼得所蒙的福，是因祸得福了，他变成殉道者。原来是在侍女面前都不敢认主，那么胆怯，一个懦夫，现在变成一个勇士。懦夫变成勇士的是为什么？他认识了神，他认识了这个真理，不必怕，他勇敢的为主做见证，他就真正能够使个人置身于度外。没有什么理由可怕，不怕。这个时候他就实在摆脱基督徒的见证。那么第四，就是生与死了，这跟刚才讲的祸福有很多相近地方。生死问题，人都是贪生怕死，都怕死，都怕死，这也是种惧怕。伊斯帖记里面讲了，伊斯帖他怕死，他不敢到亚哈斯鲁王面前去替他的民族，替他的国人，他的同胞去求去请命，不敢去请命。后来他的叔父摩西改在那边警告他，说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说当兵的机会吗？你如果今天闭口不言呢，神可以兴起别人来拯救你的同胞，但是你的家要灭亡， 要命了。他只有听到这个话，他不怕了。他说我要死就死吧，定时祷告去见王了，结果也没有死。所以你看见神很奇妙，借着得失恩怨祸福生死来勉励我们，来照顾我们，警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四者都不足为惧，没有理由可以害怕，没有什么要胆怯，因为这些都可以解决。最后这个生死啊，更没有可怕的理由。保罗说，我道主那里是好的无比，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。既然有复活的确据，我们还有理由什么理由害怕死呢？所以圣经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怕死就做死的奴隶，你不怕死你就做死的主人了，你可以管制控制他了，不怕死了。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死是人类最后一关，你这关都突破了你还有什么可怕？没有这个可怕。所以这四方面，得失恩怨祸福生死啊，本来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害怕，叫你害怕，让你因着怕他而屈服了，而向世界的王魔鬼妥协了。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没有理由怕他。为什么没有理由怕他呢？因为耶稣基督说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为什么耶稣能够讲这句话呢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最高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死的代价。在约翰福音20:19里面，那个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向门徒显现，第一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说完这句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你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，有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把手给他们看。这手上有什么东西？有钉十字架的钉绳，手上有钉绳。然后又把这个肋旁的枪伤给他们看。肋旁什么东西？罗马兵用枪扎他，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个钉绳和枪伤啊，就是十字架的，我们讲在十字架上耶稣所付出的最高的代价。他付出这个代价做什么？要换回来我们因为犯罪而失去的那个平安。人犯罪了没有平安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犯罪就没有平安。耶稣付出犯罪人应当付的代价，他就给我们付出了。他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，然后他死了，他流了血了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了。他流血之后就付出了代价，这个代价是替我们换回了失去的平安。我们因犯罪失去的平安，主出重价给我们换回来。你看奇妙的奇妙。因此耶稣说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世界有许多宗教都在讲平安，还有讲平安平安，你听讲不听叫平安，但那个是假的平安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平安是口惠而实不至，口里面讲平安，实际上没有果效。为什么没有果效呢？他说了平安，他自己都没有平安，因为他的罪还不得到解决。除非人的罪靠保险接近了，人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第一，主用什么方法救我们使我们不害怕呢？赐给你平安。你有了这份舍罪的平安了，你一切都没有理由害怕。罪得到赦免了，还有什么理由害怕？没有理由害怕。今天我们之所以患得患失、贪生怕死啊、屈服避祸就怕人家报复以及恩恩怨怨的问题啊，种种问题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。但是保险接近你，平安来了就不怕，罪得到赦免，这些问题都过去了。因此我们看见，这是第一，主把平安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不害怕。第二，主不仅赐给我们平安呢，刚才在提摩太后书1章里面讲到，就说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不是胆怯，不是害怕， 乃是一个刚强的人。这刚强呢，原文是有能力，有能力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主不仅把平安赐给我们，主还赐给我们能力。这个能力的灵能够把我们软弱都改变过来，就说能不害怕，有力量胜过罪，有力量胜过一切的威胁，一切的引诱，一切的试探，他能够打得过的。有力量是能力的灵，是刚强的灵。这些日子我一直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年在香港举行的华福会议，世界华人福音会议，今天在座有的弟兄姊妹去参加了。这个华人福音会议，我们是站在香港这个地方，等于说在大陆的边缘上，在九龙啊，九龙开会，在大陆的边上，就在那个大陆边缘上，那是个自由地区，向着大陆上北去啊，我们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，那是个厉害的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撒旦一定不放过的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可以说是相当紧张。那个会后有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，那实在是很紧张的事，我们在开会，他们在一起提心吊胆，真是他们怕那些大陆北区人怎么想一个方法对付我们。那么在那样一个气氛之下呢，可以说是很不容易举行那个会。那个会议中间，香港政府给我们很多的限制，不准提到大陆，不准提到什么像大陆传出这种话，字眼不能写，话也不能说。可是参加聚会的，我们这个一同在一起参加聚会的人1500-1600人，也不受这个威胁，也能够胜过这个威胁。在传起祷告的时候，大家公开提出来要为大陆祷告。那个时候我们一共有27个地区啊，每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是区主席啊，要上台去提出一个题目来祷告。那我是中华民国区的主席，所以我上去提一个题目，提什么题目呢？我说我们要要求大家为着不要忘记在大陆上华裔同胞的灵魂祷告。我就提到这儿，我不能再讲别的，感谢主，我提了。后来他们在祷告中间呢，就是大家就是放胆就祷告，就为着大陆同胞祷告。那就是在大陆的边上，九龙嘛，还不是在香港，香港还隔了一条水，就在九龙，就在大陆边上，我们祷告为大陆同胞，全体大家祷告，没有其他。我相信那是圣灵，真是神赐给我们的刚强的灵，没有其他，有能力的灵。有一天，他们中间有两个人，一个长老，一个执事，请吃饭，姓刘的，请我们这些代表人吃饭，啊，请代表吃饭。那么这位请吃饭呢，这个执事姓刘，叫一个医生，叫了刘永生，永远的永，生命的生，永生是得永生的永生，他叫刘永生医生。他是一个香港恩与堂的执事，过去我到香港去啊，几乎每次去他们都邀我邀请我，都要在讲之前到。所以这位跟他很熟，这位医生刘医生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把我安排这个位置就在他旁边，这个刘医生跟我在旁边，他是主人呢。那么他们他给他哥哥俩一同请吃饭，那么他就给我讲，吃饭就给我讲，他说他们要我可能也上去讲几句话。这个医生告诉我啊，大家要他去讲几句话，可我是不会讲话，他是个医生，经常是拙于言辞的人。他说要我讲几句话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有感动就说嘛，你要讲我给你祷告啊，你就说。我也不晓得要说什么。后来到了说，哎，人家去讲，他主人嘛，他两个主人之一嘛，跟他哥哥俩，他就上去讲话，我就为他祷告。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，他开始讲的是哥哥大的，讲不清楚。后来突然间他开口讲什么？他说在那个场合啊，是在香港那个地方啊，不是简单的，有很多共匪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那儿。他怎么说法呢？他说我们要祷告，求上帝在大陆上兴起像摩西一样的人。摩西干什么？摩西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出埃及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大陆上神上帝兴起像摩西一样忠心的人。 能够把上帝的百姓带出来，带出来是这样讲。说那从一说把大乐带出来，就是要把信主的基督徒带出来。他说让我的百姓是自由敬拜神吧，他引用旧约出埃及的话，他就求上帝兴起大的兴起摩西，上帝的仆人能够把属上帝的儿子带出来去自由敬拜神。在今天大陆上没有自由敬拜神，是这样讲。真是感谢上帝，他一直要讲讲讲开讲开，整个半天说了一下，真是一鸣惊人。大家为了这个感谢上帝，平常是不大会说话的，一说就更是一鸣惊人。那绝不是他一个人有这个胆量，我看见就是刚强的灵，神所赐刚强的灵，就是有能力的灵，在他里面做工，他就忘记了一切的害怕，他不怕被人家威胁。在香港那地方，随时可能对人家有死亡的威胁的，他不怕。他是医生，到处行医的人，是仁医刘永生，那他就能够这样想，真是感谢主。他下来说，顾客呢一手的冷汗，我说怎么搞的？他说我很紧张，我不说不行啊，我要说，不管说了怎么样，我要说。他说了，说人也不听见了，真是感谢主，有这样的心。我们要祷告，求上帝在大陆上兴起像摩西一样的人，能够把他百姓带来。